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孙摩西传道。今天继续讲解耶稣给信徒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必须要重生得救的命令。继续讲第八讲，五旬节和门徒的重生得救。在上一节我们讲到了圣灵的洗，讲到了耶稣要求门徒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么今天呢，我们看一下五旬节和门徒的重生得救对我们的生命成长，对我们的信息有什么样的教育意义。首先看耶稣实施救恩的三部曲。为什么讲三部曲呢？因为我们讲如果有步骤的话，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哈，不断的下去了，三部曲好像是一个完成时，一个完成的过程，像一个台话剧歌剧，第一幕是开始，第二幕过程，第三幕最后结局大团圆，或者是美满的结局，或者怎样哈。那么看第一步，神道真肉身，从婴儿到成年隐藏神性。耶稣用三年多的时间传福音和培训门徒，之后他在十字架上舍命，献上了拯救罪人的挽回祭，用宝血赦免一切相信他的人。这些内容呢，我们在福音书，在听到，在查经当中常常的听到，常常的重复，已经很熟悉了，我就不多讲，只提一点，隐藏神性，可能有些人不太注重这点。为什么讲隐藏神性呢？反过来讲，就讲耶稣是神，但是我们往往把他看作是人，甚至包括他身边的门徒也是这样。如果耶稣不隐藏神性，没人敢钉他十字架。但是他是神，他的教导，他的升天，他拆下圣灵，都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观念，耶稣是神，我们要敬畏神的话，也是敬畏耶稣，才能来学习耶稣真理。第二是讲耶稣在被埋葬后的第三天复活，向他选召的门徒和跟随他的人显现，并继续教导和勉励他们，并要求他们要接受圣灵，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这一部分在福音书当中记载，这是最后一部分了，有的就是为数不多的经节，只有约翰福音用了两章的内容，其他可能就用一章或者不到一章来讲。但是这个内容虽然从时间上来讲耶稣显现40多天，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的道成肉身的高潮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我们好像以为就过去了，复活之后他更加的就说做一重要的工作，就是训练门徒，培训门徒，勉励门徒，使他们不断的记忆他以前主耶稣给他们的教训，也包括了一些主耶稣单独所经历的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主耶稣也告诉他们，这些的后来被记在圣经当中。而更为重要的是，耶稣是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接受圣灵。我们在上一讲讲到圣灵洗的时候，讲到受圣灵就是接受圣灵，而第一次受圣灵就是接受圣灵的洗。第三步就是三部歌剧的高潮，耶稣升天之后在五旬节赐下圣灵，使祷告等候圣灵降临的门徒们被圣灵浇灌了，门徒通过圣灵的洗，生命被更新，得到属天的能力，为耶稣做见证。五旬节这一天，耶稣将圣灵降下来了，完成了他的应许。不是耶稣升天以后马上降下来，他选择了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们下面会讲。 那门徒祷告等候什么呢？就是等候主的应许，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得到了浇灌，生命更新，得到属天能力，干什么呢？要做见证。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节讲到了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必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继续展开哈，来在下面会展开讲这个过程，他们怎么更新，怎么做见证，怎么教会建立起来。我们把这个三部曲呢做一个总结，非常重要的提醒的总结。主耶稣实施救恩的三部曲哈，讲到没有圣灵的降临和圣灵的洗，我再重复一遍，没有圣灵的降临和圣灵的洗，神救恩的实施计划就无法完成，新约教会就无法建立，耶稣在圣灵后就无法实施更新信徒生命的圣功。我再说一遍，没有圣灵的降临和圣灵的洗，神救恩的实施计划就无法完成，新约教会就无法建立，耶稣在圣殿后就无法实施更新信徒生命的圣功。而五旬节圣灵充满门徒是耶稣的心意。约翰福音书记载了哈，在第14、15、16章记载了耶稣有关圣灵的教导，教导门徒，最后让门徒要受圣灵，等候圣灵的降临，就是为了使他们得到圣灵的洗，生命被更新，才能为主耶稣做见证去传福音。如果没有的话，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我也不可能今天站在这与你传讲圣经的真理，主耶稣的救恩，不可能的。但是今天教会往往忽略了讲圣灵的洗，讲圣灵的工作，只是把它变成一些信念上的交易而已。我们要注重，我们要反思，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到起初，是让我们遵循他的教导上面。再次强调五旬节，我就把它比作成神人相合的隆重婚礼。五旬节是神人结合的婚礼，我们讲神的救恩是让神人合一，神人合一，人与神相好，要离开罪，不是人去找神，是神找人，神救人。所以这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谁是主动的哈，耶稣是新郎，教会是主的新娘，五旬节圣灵降临主导了神人结合的庄严而辉煌的属灵婚礼。特有的时间五旬节，特有的地点耶路撒冷，特有的参与者以色列人。主是新郎，教会是主的新娘，我们不用去多讲了。这在保罗书信当中，在旧约当中，在约翰的启示录当中都讲到这一点。神与人相结合的时候，在地上要圣洁他的新娘，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这个过程今后会让我们到天家与他同享荣耀。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就主导了神人结合这个过程。怎么结合呢？通过圣灵的洗，心灵被更新了，属灵的生命被更新了。因为神是说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新郎是圣洁的，新娘要圣洁。当我们心灵被更新了，圣洁了，我们就达到了与神结合的这种婚礼，我们就与神合为一体了。就像主耶稣讲，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就像主我住在父里面一样，你们住在我里面，你们服从我的教导，就是住在我里面。在约翰福音书，你看一下这个葡萄树的比喻。那我们在这看一下特有的时间五旬节。五旬节是什么？我们对圣经了解，旧约时代了解，它是个丰收的节日。如果在温带地区哈，温带地区，比如我从北京来的这地区，我也了解，一年有两个收成，夏季和秋季。那么逾越节到五旬节有749天，大概50天的时间。以色列的日历和我们中国人的农历差不多，在某一点是很相信，就是每年不断的变化，日子不会固定在某一天。所以它的逾越节是在大致在4月份来变动吧，有时候会到3月底。如果你加50天，基本上就是6月初6月中旬。 所以正好是啊，我所在的北京地区割小麦的日子，丰收的日子，我就想到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四章对门徒们讲，看哪，庄稼熟了，要收割了。门徒看了看，不明白什么意思。他指的就是这一天，五旬节这一天，收割多少呢？后面讲到3000认罪悔改的人。五旬节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我们要记住，这是圣灵节，在旧约时代叫五旬节，在新约时代叫圣灵节。特有的地点耶路撒冷，这是圣城耶路撒冷，不像在旷野当中西乃山通过摩西与以色列12个宗派12个支派立约，包括立位人建立了以色列的这一套宗教，这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名字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将来神要赐下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预备，我们作为新娘预备，将来我们要到新的耶路撒冷去与神相会，永远的荣耀在等待着我们。新娘新郎在耶路撒冷结合了，开始了神的教会。特有的参与者以色列人，同样在约翰福音书第四章，主耶稣对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在井旁说道，救恩是出自于以色列人，犹太人以色列人都是一个概念。为什么耶稣选召的门徒是以色列人？他要在以色列这个地点耶路撒冷要献祭复活拆下圣灵来进行重生的大功，最后拆派他们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所以救恩是从以色列开始要传到万国万民当中。这也是神圣的敌人，以色列这个民族很奇妙，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选召他们是做一个管道，保出一个火种，就神与人关系的火种，就好像是奥运会的火种的传递，然后到了这开幕式的时候一下子就点燃了，这五旬节一下点燃了，又好像是一个以色列是个科代表哈，他代表最后他要把这个上边的给他的这些指示要交代到下面去，就传到万国万民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奇妙，神比我们人更加的不叫浪漫了，更加的富有诗意哈，选择时间地点参与者。神人相合的隆重婚礼，基督教会的建立和新约时代的开始，这一天五旬节这一天是基督教会的建立和新约时代的开始。如果我们跨越时代的话哈，有些这个教会，比如像我参与的美南浸信会所属的教会，跟他有关系，这些教会呢属于时代论的这个划分。时代论的划分就是在五旬节这一天作为新约时代的开始，你划分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圣经教导的是最为重要的。还是回到圣经当中，这一天门徒成为主的肢体，或者称为是新娘，耶稣成为教会的元首，信徒在主内成为神子民和家人，这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大事成就了，与神同工。什么样的大事呢？意思是我所父差我来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什么事？就是传福音，传讲天国的奥秘，带领人们回转归向神。当时耶稣带领多少人呢？在约翰福音书第6章，很多人听不懂他的教训，太让人夸张了，又吃肉喝血，听不明白离开了。门徒离开不离开？耶稣问他们，就说我不离开啊。彼得代表他们说，因为他们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还有他许多的教导，但是他们也不是很理解的。但这一天他们真正完全理解了，他们所做的这个信主这件事情，3000人信主，从此教会建立，没有再减少任何人，不断的增加。可是当时呢，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多少人门徒到哪儿去了？不论是他12个选召的，有一个是出卖他了死了，还有其他11个，还有另外跟随他人到哪儿去了？远远看着，那彼得曾经拔刀相助耶稣，最后也3次否认主。但是圣灵下来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完全更新了生命，使他们大有能力去啊，与神同工来传讲福音。下面我们可以打开《使徒行传》2章1到17节，《使徒行传》2章1到17节，门徒得到圣灵的喜，怎么得到的呢？ 圣灵工作奇妙显现，响声大风火焰，旧约西乃山和新约五旬节各自特出，没有重复，因企图被圣灵充满，以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吸引众人聚集。这是我的叫做幻灯片吧， PowerPoint 啊，英文讲要点，但是我会展开讲。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十七节，就是记录这个过程，包括了这个为什么这个门徒要说方言，圣灵怎样显现的过程。在这里呢，我想对比一下西乃山。为什么要对比西乃山？因为西乃山也是个非常壮观的时刻，是以色列人的宗教犹太教的彰显的时刻，十诫神颁布十诫的时刻。当时山体震动，山上好像有火焰，有烟云，有响声啊，甚至是不是有闪电哈？你去看那个出埃及记，当时几百万以色列在山下都是哆嗦，都哆嗦哈。摩西上山了，那么这里呢，好像没有这么的威严，但是也有响声。这响声什么？是惊天雷响吗？惊天霹雳吗？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福音书中记载了，耶稣在施洗约翰面前受洗之后，天上有声音，那是父神的声音，讲到这是我的爱子。在约翰福音书十二章也是天上有声音，别人说打雷了，他们听不懂，耶稣听得懂。这个响声代表了圣灵的降临，是提醒。然后大风，这大风伴随的响声也可能带有这风声在里头，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尘土飘起来了吗？可能也没有，这飘起来把这帮人都给吹散了，是吧？那些来参与这个集会的人，还有火焰，火焰就像舌头一样，像舌头一样哈，大概就像我这遥控板这么大，像舌头一样在他们头上悬着哈，在悬着，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啊，你上头，你有你啊，都有都啊，都说起方言来了。说起方言了，他们彼此可能听不懂那些方言是什么，但是有人听得懂啊，听得懂的人被聚集起来了。这里就是使我想到五旬节这一天非常的庄重，非常的圣洁的大功，没有再重复，西乃山没有再重复，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五旬节这一天呢也没再重复。我们今天受圣灵的启，我会专门分一讲去讲实际上的应用哈，或者这个实践上的一些思考。圣灵的洗礼可能是心灵的工作哈，一直讲心灵工作，前面讲到了心灵的见证更新，有人可能流泪，有人可能喜乐等等，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响声和或者是大风和这火焰在上头，没有，那是专门在五旬节显现的，所以让人们聚集为下面彼得讲道做一个铺垫。耶稣应许圣灵的洗了，门徒等候圣灵和受圣灵的洗，五旬节就降临了。门徒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就接受了圣灵的洗。门徒有奇妙的经历和反应，约珥书的应验，这几个要点我要展开一下讲啊。讲到第一次被圣灵充满而成为圣灵的洗，我会专门在下面一讲当中呢，就说第九讲是讲重生与得救的关系，在下面是讲圣灵的洗与说方言和圣灵洗与圣灵充满圣灵浇灌的关系。在这我可以先提示一下，圣灵的洗和圣灵的充满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很简单，就是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第一次接触圣灵，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的洗。就像我们婚礼一样，婚礼是一种喜悦的喜庆的两个新人的这个男女结合为夫妻，结合以后他们还要喜悦的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虽然中间有些苦恼，有些冷战，有些争吵，有些可能分隔，但是他们要在一起的时候又会恢复到那种喜乐当中。我们把这种喜乐幸福称为圣灵充满，和第一次婚礼的这个和后面这个完全不一样，那是开始。这次圣灵充满就是圣灵的喜，因为它更加的有纪念意义，它的喜乐的程度是更加大，给人们一个心灵的记忆。不知道你听懂了这个比喻没有哈？那么我们讲到信徒有这奇妙的经历和反应， 这都是约珥书的应验。如果你看一下约珥书哈，我们提到了，这是在第16节17节，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16节17节讲到的。约珥书你看一下第二章哈，它大概只有三章，你看一二三章很短，你可以看一下，它实际有一预言，预言将来主显现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怎样，在末世的时候再怎样等等哈一些。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下，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旧约的应许在新约时代都实践了啊，这是神的恩典。门徒得到圣灵的洗，继续呢讲使徒行传记载，门徒受圣灵的洗时呢有说方言的表现，这方言是当时存在的语言，帮助门徒向外邦人传福音和引导他们接受圣灵。在此要注意一点哈，说方言不是圣灵洗的心灵见证，说方言不是圣灵洗的心灵见证。我们讲到的为什么他们要说方言，因为把人聚集起来，因为以色列当中有很多的不少的人是分散到这个各地，就是在留在耶路撒冷和着那个撒玛利亚这一带，有的离开耶路撒冷到了环地中海的其他地方外邦人当中了，就像我们中国人到世界各地生活求学啊、移民啊、居住啊等等，突然这些人有一天回到了老家哈，第二代移民、第三代移民回来了，他们可能已经对家乡的语言都不熟悉了，而来到河南某地，突然就听人们讲起了他们家乡的话，保加利亚语啊、菲律宾的、巴西的，或者是世界任何各地的那些方言，他们感到稀奇，这些不是河南人从来没出过国吗？这些门徒都是啊，我想大概都是加利利人，他们讲到这是加利利人，他们怎么说起我们能听得懂方言呢？门徒喜乐地说，哈哈，喜乐地说，神使他们说把这人吸引过来。但是我在这儿提醒的是，说方言不是圣灵洗的心灵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它和救恩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能把说方言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标准，不是的，它与这个圣灵的洗心灵的更新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是为什么要起到这个作用呢？它是帮助门徒哈，帮助门徒向外邦人传福音和引导他们接受圣灵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时门徒有很多人不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不愿意去给外邦人施洗，但是当他们临到外邦人的时候，突然圣灵工作彰显出来了，外邦人开口说出方言来了，他们说的方言给他们很大的惊讶。我想那些说方言的外邦人很可能说的是加利人听得懂的话呀，亚兰语也好，希伯来语也好，他们就觉得这些根本不懂这些语言，说出自己懂的语言来了。他们一下就回想到啊，五旬节那一天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不偏待任何人的。如果你看一下使徒行传里的话，我们会在下面的几讲当中会提到这些，这帮助他们传福音。再有一个就是说，门徒传福音说要求他们去受圣灵，问他你们有没有受圣灵呢？他们要马上知道他们受圣灵的这个印记是什么，受圣灵的印记是什么。所以听他们一讲到方言之上受圣灵，不可能留下一段时间啊，再看他们观察他们心灵有什么变化，生命上有什么果子出现啊。这只是在使徒行传当时特有的，当时特有的。我们知道啊，当福音书形成了，那个时代结束了，很多东西不是作为普遍性的，不能作为普遍性的教导来应用到今天，只是特殊性的教导，在特殊的背景下记载，特殊那个时代是可以的，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强硬的加上来，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些极端性的教导来偏离耶稣真理。信徒生命被更新和为主做见证，圣经真理和圣灵更新了门徒的生命，在神奇经历中，门徒没有感到莫名其妙，也没有兴奋走行，更没有在众人的嘲讽中退缩，你明白自己领受了圣灵，要为主做见证。五旬节是何等的奇妙的这个经历哈，看到彼此的脑袋有这个火焰，还有听到彼此的方言不懂，但众人就起来就是围观啊，在开始说话，这个嘲讽啊等等。 他们并没有就说认为啊怎么怎么怎么了，没有，他们知道，因为他们在等候圣灵，他们知道这是圣灵，这是圣灵的充满，也并没有这得意走行，就是像今天的有些灵恩派啊，比较极端的啊，在满地打滚啊，或者叫啊跳啊那种，好像这表现这是圣灵的那个啊工作似的，这种外在的是圣经当中没有记载，没有记载。当时门徒面对那些来参加这个节期的人们的嘲讽，说你这帮人好像喝酒醉了一样啊，手舞足蹈，然后醉了一样啊。他们马上就来站起来讲道，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得到能力，就应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门徒同心站立了，生命被更新为主做见证，就是同心站立。同心站立开始说话了，但是你看一下上下的，尤其看英文的翻译，知道是彼得说的话，他说的。渔夫彼得公开讲道，用信心传讲主的十字架、真理和生命，也用约珥书的预言和大卫的诗篇指责众人的罪，见证主的复活和神迹，还有圣灵的浇灌。彼得有没有公开讲道过呢？在福音书当中没记载，但是他胆确实比一般的门徒大一点。在耶稣提问的时候，他是常常主动回答啊，在耶稣被官兵要捉捕的时候，他拔刀相助。但是看到耶稣软弱顺服的时候，他的信心就软了。当遇到人们威胁的时候，你是不是跟耶稣一伙的？三次否认。但是主不计较这些，用爱心来呼召彼得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彼得被圣灵充满，这个从未上过神学院的渔夫，他来讲道了，公开讲道，非常漂亮一场道，有神的话语，旧约的约珥书和大卫的诗篇，有实实在在的见证，他是见证人，亲自跟随主耶稣，亲自知道主耶稣怎样被钉十字架，怎样复活的，他的真理的教训，他的生命一一讲解，特别指责人的罪，特别是指责众人，你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些人彼得可能也有认识的，当时也是听过耶稣的讲道的，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气得离居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是在跟随耶稣在喊啊何塞纳，但是他们怎么样，但是后来喊钉死他，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呢？所以当彼得指责他们罪的时候，圣灵也同工，彼得讲到主的复活，他的神性，他们知道他们钉的这个耶稣复活了，他是神，坐在父神的右边，还有将赐下圣灵浇灌他们，他们有颗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就使他们来悔改而重生得救。众人接受扎心的道，求问彼得哈，这些门徒如何做，彼得教导他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神就赦罪，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信徒的感受和渴望都是圣灵更新的生命工作。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讲到我们觉得扎心，我们想下一步做些什么，这都不是自己的，往往说啊，我愿意接受神作为我的救主，其实神感动你的，圣灵的工作，神的扎心的道感动你的，圣灵的催逼使你去迈出悔改的一步等等。但是这是最为重要的，是要扎心的道。今天我们教会当中，你是否常听到扎心的道呢？很简单，咱不要把扎心的道给有什么一个定语来，就是你听到有感觉到扎心了有没有呢？感觉到扎心有没有呢？有多少牧师传道人敢讲扎心的道呢？如果会众不愿意听反感的话，他不敢讲，讲多了的话没人听，甚至把牧师解雇了。但今天我们是怕人还是敬畏神呢？今天福音不复兴不广传，没有很好的见证在世面前，就是我们没有讲扎心的道。不讲扎心的道，耶稣的真理得不到高举，圣灵不可的同工。今天我们教会要回到五旬节这一天，听听彼得的讲道， 我们是否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呢？所谓重钉十字架，就说嘴上说相信神，实际上没有相信神，嘴上说耶稣我把你摆在生命的首位，其实是把耶稣摆在后面去了，那只是一个装饰而已，欺骗而已，伪善而已，被耶稣称为伪善的信徒，像法利赛人一样。当这三千人悔改信主啊，我们再回到下面讲，他们就要接受洗礼并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就是我想到当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们地点在哪里？在耶路撒冷。是在圣殿吗？没提到。因为他们祷告，要长期祷告，不可能老留在圣殿当中。而且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有一种还有一种畏惧的心，他们可能就在马可楼在那儿祷告。但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大神迹显现的时候，我想他们很可能是在楼上的平台，这样附近街道人们都可以看到，想着人们听到人们都会过来观望围观，所以附近的街道充满了三千人。在当时耶路撒冷家三千人是何等的多啊，他的信主人数今天按照今天人口比例开三万人信主，街道都挤满了人，当时也没有扩音器材，什么都没有。很奇妙，彼得操着加利利的口音来讲道，都听懂了，都听懂这个扎心的道，然后接受洗礼。我就有点思考，耶路撒冷在哪洗礼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几个池子，有三千人信主洗礼要多久呢？一般信主是到施洗约翰的那里去，过去哈，现在施洗约翰已经被斩首了，到他门徒那里去，在约旦河那边。是要去哪里吗？那这洗礼我们暂时放在一边，不去考证，也不去思想，因为这都是形式，跟祭文相关的是圣灵的洗。所以这里讲到就必受所赐的圣灵，所赐的圣灵，当他们得到圣灵的洗了以后，三千罪人悔改更新生命，就是新约教会的建立，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建立了。我觉得真是感谢神，那是神的大能啊！今天我们出去建立教会，假如有些人到一地传福音，到城里去传福音，可能咱们说当时门徒12个人，再加上一些跟随他们的人，大概我们讲的有100多人啊，120人，有人讲的大概在祷告有100多人。我们去，我们不说都50多人去了，50人左右啊，可能没多少。建立教会突然第一天就增加了300人。晕过去了，真是这么回事啊！这是惊讶的，可能惊讶的都是不已，那今天这都不饿了，都想不到吃饭，每个人都是喜乐喜乐喜乐呀、啊，都感谢神，不停祷告赞美呀、啊，唱诗啊。第一天三千人信主，哎呀，大教会呀、啊！现在建立个三万人的大教会，教会建立了很多矛盾来了，是吧？很多问题来了，是不是？我们下面可以看到哈，他们成为主的子民。教会建立了，他们遵行主的教导，天天聚会并祷告敬畏神。如果你仔细看的原文，看这圣经哈，看这个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因为有神迹奇事随着使徒啊，我们叫门徒，但是后来教会称为他们使徒，这些人都敬畏神，而且他们得到了神灵有喜乐，所以天天聚会。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天天聚会，我们要天天读经祷告，天天赞美神。主耶稣说了，还有两三个人在一起进行这样的读经祷告赞美，神就在他们当中，所以家庭聚会希望能天天进行。在这经营当中，很多人就留在了耶路撒冷，他们外地来的，他不愿意离开这么喜乐，他们觉得主快来了，就这样咱们就一起的嘻嘻乐乐的跟随神去天国了。所以要有些食品所以信徒凡物公用，变卖家产，按序分配，信主人天天增加。我们看到这一点，好像看到了共产主义了的确，共产主义的教导，最原始的教导，它的意念就来自于这儿，有两点。一个，我们讲共产主义的这个最早的这个从乌托邦来的，乌托邦那个谁写的，咱就不去管了。受这个影响，有一个人叫马克思，马克思他是犹太人。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有一个施舍怜悯帮助穷人的怜悯，这是旧约时代的一种怜悯。比如说 麦穗掉在地上了是不能捡起的，留给那孤儿寡母和寄居在本地的外邦人。他没有土地，没有耕种，没有收获，只能靠拾穗，而且要给他们一些食物帮助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今天在他们建国以后，他们就有一个传统习惯，有合作社的传统，以这种形式帮助那些回到以色列当中的这支失散多年的以色列的人，帮助他们来定居，来生产，来得到建立他们的家室。所以给他们一些财物，免费给的，不需要来偿还的，互相帮助。所以当时来讲，这个共产主义是很吸引人的，可是为什么进行不下去？很自然，人都是有罪性的。一个人有罪性，教会要建立，要出去，要扩展出去，要按照一个合理的形式来，就说运行。因为保罗也讲到了，在他的书信当中讲到，不做工的不能吃饭。很多人就懒惰在这儿了，反正这是都有吃的了，什么也不干了，是不是？所以看到后来教会就不是这么发展了。但是我们知道是人的罪性和教会发展的需要，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这景象是要昙花一现了。但是在神的国度，在天国，我们真正能感觉到那种喜乐，是那种同等的喜乐，在财务上，在属世上都一切都不存在了。神的神迹不断的彰显，信主的天天增加。感谢神，我们多么希望新约时代教会这种圣灵的能力居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彰显，但是不是这种按需分配了，但是要做奉献，十一奉献。但是我们记载了一些奉献哈，你看《使徒行传》后面几章就看到了，人们愿意奉献，不能欺骗。今天我们做十一奉献都不愿意啊，教会要奉献，他别人奉献去吧啊。那教会的那些领袖们奉献吧，我不想奉献，那么多人呢，或者奉献我就给点小费就行了，放在这个拿一个美元一个纸放进去了，或者今天我喜乐了，我信心我奉献了，后天软弱我不奉献了。奉献是个长驱的尾声，这也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我们不要讲说变卖家产，我们是能够按照神的教导做十一奉献，超过十一奉献，奉献的更多，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肯定了十一奉献，并且要求门徒要信心的奉献，以穷寡妇的榜样奉献所有的。但首先我们讲到是，你首先把所有的一切看为是神的产业，才能有一个奉献的心。我们会在以后的专题当中来去其他的命令当中来讲这个问题啊。最后我们把这一讲做一个小结，从五旬节基督教会的建立到耶稣的再来，都是耶稣真理和圣灵同工的时代。教会信徒要纪念圣灵节，传道人必须常传讲圣灵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圣灵洗。信徒的重生得救离不开圣灵的洗礼，我们必须反省自己有没有重生，有没有得到圣灵的洗。这句话呢，这个小节希望我们来思想，新约时代的开始是圣灵的时代的开始，也是耶稣真理的实施。这个时代离不开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传讲耶稣真理。我们要纪念，我们有圣诞节，我们有复活节，这两个节日都有形象的一些道具啊，马槽里放一个假的一个小孩啊，好像一个马槽啊，这是主耶稣的诞生，圣诞节。复活的有十字架，有空坟墓，也可以做一个装饰。那圣灵节怎么表示呢？好像圣灵是看不见的，对，是看不见的。有些就是追求圣灵的一些宗派了，觉得对，圣灵是用鸽子来表现的，用鸽子。圣灵说用火与圣灵实际又画一个火，因为圣灵降下来一个火苗子嘛，在头上显现出来。但这些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圣灵，我们讲到纪念圣灵节，是我们要追求圣灵，要用悔改的心，用扎心的道来纪念圣灵。所以我们要传讲圣灵，并不是在五旬节这一天传讲圣灵，要常常传讲，每堂道都要呼召让圣灵同工，因为我们是与圣灵同工的，我们不能不讲圣灵。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得到圣灵的喜呢？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呢？因为重生得救是离不开圣灵的喜，圣灵的喜是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有没有呢？可能有人说不重要啊，或者是觉得还不理解。如果你想了解圣灵喜，听上一讲，上一讲讲到了圣灵的喜和基督要重生得救，圣灵的喜。所以我们带着一个问一个问题往前走，继续讲。如果你说我主要是得救就行了，洗不洗礼无所谓，那么我们在第九讲会讲重生和得救的关系。重生和得救关系是什么样的？重生在前还是得救在前？是同时发生的还是分别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思考一下。还有一点很重要，旧约时代的得救和新约时代的得救，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区别呢？新约时代和旧约时代之所以叫新和旧，它在救恩上，在生命上，在真理上都有区别。我们已经在讲了很多了，新约时代的开始是圣灵的降临，每一个信主的都会得到圣灵。旧约时代是什么样？在上一讲讲到圣灵洗说，讲到了这些圣灵的工作，新旧约时代的区别。我希望你带着一个期待的心为我祷告。我们希望很快做，但是这个网站的日常工作要继续展开啊，也为我祷告。批评意见指正都行哈。我的讲到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想控制语速，可是一讲着讲着就激动起来，就是语速加快了，有的时候有吞音，有的时候讲错哈，这些请原谅。当然了，我会在语音的节目当中呢，我会把它这个录像节目再把它语音部分拿出来进行剪接，变成语音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些卡掉哈，裁剪掉。所以你听语音节目在长度上呢，在话语上呢有些精炼。为我们祷告，提出不同意见。因为今天讲到圣灵的喜，你就觉得已经很生疏了，又把这五旬节作为一个圣灵的节强调出来，又讲到这是神人的一个隆重的婚礼，哇，好像从来没听说过。今天讲的很多内容你可能都没听说过，但是都在圣经当中记载了，只是我用一个形象的一个表达把它呈现出来，来帮助你来理解。为我祷告，在这个网站你在荧幕上扫下这个二维码，马上可以到我们的中文的首页来看我们的网页，也可以与我们联系，点击联络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活的耶稣 @outlook.com 这个电子邮件与我联系。提批评意见，提补充，提你的参考的见解哈，都可以为我祷告。我们还有很多的节目也欢迎你来收听，我们有讲员在不断的增加，我们的讲员在不断的增加，有很多你熟悉的讲员。特别是这个时代，道讲的时间越来越少啊，有的主任就听到时间就20分钟就结束了，有的更短。过去人们怎样注重道，怎么讲道，希望你来收听。也希望你来听了以后有感动。有感动的话就说明圣灵在你心中动工了。有感动的话希望你来分享。利用各种社交媒体的工具来分享，相信神给你一个带领。现在你都是使用手机，用手机分享非常方便。我希望你来分享就传福音。如果你没相信主耶稣，你扫下二维码到我们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我们那里有一些要点带你信主耶稣的要点，你看了以后愿意来相信，通过一个祷告接受，在我们的互动窗点击说相信，通过你电子邮件发送给我们，我们就会与你跟进，回答你的提问，帮助你来学习圣经，帮助你一步一步在主内更新生命，来接受丰盛生命的好果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将颂赞感谢归给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实在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圣洁的神，你按照对门徒的应许，在五旬这些赐下的圣灵建立的教会。今天我们才能听到福音，我们才能成为自己是基督徒，才能跟随你。何等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的新娘， 我们被你的宝血重价买下来，我们在你的真理和圣灵工作中不断的更新生命，结果则配得荣耀，将来到天家与你同在，直到永远。这些我们都归给你。主，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我们获得耶稣里福音网站的事工，我们各项的事工，我们的人手的缺乏，资金的缺乏，主啊，你都知道。还有我们智慧的这种有局限性，主啊，你也知道。主，你帮助我们，你大能是无限量的，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同工，赐给我们祷告的这种支持我们的人，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广传福音，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